已经失踪数日的中国大陆广州著名维权人士郭飞雄最近被证实遭到了警方抓捕刑拘。在此之前，警方曾经警告郭飞雄，在抓捕北京维权律师许志勇之后，不久将对他下手。分析指出，郭飞雄在大陆异议人士中声望较高，这一抓捕很可能是中共为打击新公民运动而实施的全国性镇压的一部分。请看下报道。
17号，郭飞雄本名杨茂东的姐姐杨茂平向媒体证实，收到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分局的通知书，声称郭飞雄已于本月8号晚间被刑事拘留，罪名是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根据国际人权组织7月发表的一份调查，从今年3月以来，至少已经有24位中国异议人士被抓捕。上个月，北京知名维权律师许志勇遭到当局抓捕。警方对声援许志勇的意见人士进行严厉打压，当时就有传言说郭飞雄将在不久后被抓。
郭飞雄和许志勇算是今年被抓捕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对于他们的打压就是一个对于各地的这种街头化、组织化的行动的一种恐吓的升级。
郭飞雄好友北京社会活动家胡佳表示，走上街头的公民行动会引起公众的关注，点燃或引爆社会上对中共存在已久的不满和反抗，因此中共对此一直进行最严厉的镇压与防范。
真正让中国形成革命的，不只是用文章啊什么的去引导，往往都是需要街头化的行动的，那种组织化的行动。
网络消息显示，郭飞雄在6月份被跨省绑架时，广州国保曾明示，抓许志勇1-2个月后就会抓他。为防不测，郭飞雄提前委托北京的令其磊和广州的隋木青作为自己的代理律师。目前，两位律师正在准备尽快前往看守所与郭飞雄会面。
我觉得这种局面不可能总这样持续下去。我对于他尽快的获释还是抱有了一个谨慎的期待。
隋木青律师也向新唐人表示，郭飞雄被抓捕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曾在年初的南州事件中进行街头公开演讲，后来又发起敦促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积极要求中共官员进行财产公示。郭飞雄被证实遭到抓捕之后，海内外各界纷纷对中共进行谴责，并发起救援行动。
当局为什么抓他，肯定是跟他的推进民主这些行动有关，但是具体的是因为哪一个事情我们并不清楚，因为现在抓他的这个罪名其实并不成立。
郭飞雄1988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起开始参与维权活动，与高志胜等人共同推动了维权运动在中国的兴起。2007年，郭飞雄被广州市天河法院以非法经营罪诬判5年徒刑。
其实郭飞雄当年的案子是直接跟高志胜律师相关的，当局就是在这一方面要遏制大家对于高志胜律师的营救嘛。
高志胜曾是中国十大优秀律师，从2004年起介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迫害的案件，并3次致函中共最高层，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他因此而被称为中国良心。2006年12月，当局以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高志胜3年监禁，缓刑5年。现在高志胜仍被关押在新疆的沙雅监狱。据报道，7月底，美国官员在美中人权对话中曾特别以许志勇、高志胜、倪玉兰等人为例，就中国公民人权被剥夺的问题表达美国的关注。8月8号，美国国务院再度呼吁中共立刻释放被关押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许志勇。
8月19日，中国人权律师滕彪在网络上公布了一份33名律师联署的呼吁书，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取缔遍布各地的黑监狱，释放被非法囚禁的公民。中共利用黑监狱非法关押访民、维权人士和法轮功学员的做法，已经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关注和谴责。
参与联署的山东律师刘伟国介绍，滕彪在2-3个月前发起这份联署，旨在要求当局取缔黑监狱。
作为一个法律人，当然非常明确这种非法羁押是违法的，但是这种现象呢，在各地非常普遍，所以我们想通过这种呼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
据呼吁书统计，仅无锡就有多达100多处黑监狱场所。
几号进来的？
连儿童和老人也不放过。例如82岁的老人周静娟被多次关押，3岁幼童王文辉也难逃厄运。刘卫国认为，黑监狱不遵循法律程序是违反中国宪法及国际人权法案的。
像这种黑监狱就是莫名其妙把他关进去，比如有些所谓的学习班，他没有经过任何法定程序，也不是在法定的羁押场所，可能是宾馆、学习班，或者就在农村随便租一个房子就把人关进去了。而且这种非法羁押往往还不通知家属。
另一位联署人广东律师陈武全说，黑监狱针对的民众包括访民、维权人士及法轮功修炼者等，
特别是对待一些刑法上没办法入罪的一些人，一般都是关进来的黑监狱。
今年5月，大陆数十名律师前往考察四川资阳黑监狱二鹅湖法治教育中心时遭到殴打和绑架，事件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这所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与上访民众的黑中心是警察授权成立的。滕彪在呼吁书中表示，黑监狱的实施者已犯有非法拘禁罪，但在当局的保护下长期逍遥法外。新唐人记者林丽、施一军采访报道。
中国大陆一批律师在辽宁省大连为一起涉及13名法轮功学员的案件辩护时，不但遭到当地警方的恶意骚扰，其中程海律师更是多次被打伤。近日他在大连看守所办理会见时，因为名字在大连看守所禁止律师会见的黑名单上，再次被警察殴打。
8月19号，陈海律师告诉新唐人，他15号在大连看守所会见他所代理案子的当事人，警察说法院规定不让见。
我说你怎么进了法院管呢？他就恼怒了，掐我的脖子，捏我的手腕。我说你当着他的一个弟弟去，要这样打人乱了，脱了衣服去。哦，他正在脱衣服。
陈海等10多位律师代理的这起案件，涉及车中山等13名法轮功学员。他们因替人安装可以收看美国新唐人电视台的卫星接收器，于去年7月被捕后关押至今。这起案件原定于4月21号开庭，但因陈海等人在法院外遭殴打，庭审被迫取消。6月21号再次开庭时，更有律师被禁止进庭，并遭到野蛮驱离。8月2号，10名律师再次为这一案件出庭辩护时，陈海及梁小军律师再一次被打伤。唐继田律师也被推搡，险遭殴打，最后律师全部退庭。
他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来吓退律师，对律师依法辩护，帮助当事人维护权利，这种行为呢，他非常的痛，因为相当多的官员和警察眼里，据理力争的律师，在他们看来就是敌对分子。
唐继田指出，因为法院是非法办案，他怕真相曝光，所以才百般阻挠律师团依法办案。新唐人记者田静、丁宁采访报道。
中共官员近日在全国各地召开会议，秘密传达一份由中共办公厅今年4月印发的备忘录，其中明确提出，如果中共不能消除社会上的7种潮流的威胁，就会失去对权力的掌控。那么让中共如临大敌的威胁究竟是什么呢？一起来看一看。
在这份被称作9号文件的秘密文件中，列出了让中共恐惧的7大威胁。西方宪政民主被中共视为头号敌人，倡导人权、普世价值、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等西方概念，还有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都让中共恐惧。
以前他还会用一些普世价值或者人权等等来装点他的政权，那么现在呢，还对失去政权的这个危机感呢和焦虑感呢，干脆就把这些所有的伪装呢都给抛弃掉，赤裸裸的就是要保政权。
让中共感到恐惧的7大威胁之一，还包括对中共党史的批评。
自64镇压以后，中共对党史又进行了再一次的系统的清洗了和改写，让中国的老百姓呢没有历史的记忆，中国的知识分子，那么包括法轮功的9评呢，就在解构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党史，谎言呢逐渐被揭露出来，中共的建立的这个党史的官方叙述上的合法性呢就被解构掉了。
这份文件目前已通过一系列的强制学习班在全国各地官员中传达，评论界认为这解释了中共官方媒体为何近日频频刊登批评宪政民主的文章，更反映出内忧外患下中共政府的末日心态。 新唐记者林兰采访报道。
继中共喉舌放出所谓的宇宙真理、天命论，还有宪政亡国论之后，最近这个中共党校的刊物呢，又发出了党性优于人性的癫狂之言。学者们指出，共产党的那套无神论、斗争哲学，还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是兽性的真实体现。那么在当前全民觉醒、抛弃中共的大背景之下，中共频频发出谬论，这都彰显了理论乱伦的软肋。
8月19号，中共党校刊物《学习时报》刊出题为《关于党性与人性之变》的文章。文章宣称，中国共产党的所谓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和结晶，共产党的党性特质为社会先进者所执所尊。文章刊出后，在网络上招来一片骂声。网友墨剧写道：“党性猫性狗，没人有意见，但不能踩着人性往上爬。”网友渔夫 KDG009 质问：“既然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和结晶，为什么党员领导干部中兽性特征明显的人却层出不穷，而且是在兽性高潮期屡被提升？”
共产党一边做着比黑社会还要无耻、还要残暴、还要冷酷的做法，另外一方面又从理论上、从说教上、从舆论上一定要站在世界道德最高点，可以讲是极尽无耻。共产党的党性完全泯灭了人性的一种暴虐的性质。
作家盛雪指出，黑社会只是在政府以外做出了一些干扰社会的事情，共产党却在利用整个国家资源来行黑道的同时，又控制舆论来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的形象。学习时报的这篇文章还宣称，人性中向往美好未来、追求幸福生活以及自由、平等、民主、人道也都是党性中的基本要求。
共产党搞绝对的服从，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自由的。他讲斗争的话，不可能讲平等的。如果都平等的话，还有什么阶级敌人要消灭？其实西方这种自由、民主啊、平等啊、博爱啊，跟他的信仰是有关系的，因为他相信人是神造的，在神之下，人人平等。
九评共产党一书指出，在共产党那里没有普遍的人性标准，善良和贪恶、法律和原则变成随意移动的标准。如今在党文化泛滥的中国社会，兽性在中国大行其道，司机开车撞伤人后倒车将伤者杀死的故事层出不穷，禽兽老师、禽兽医生比比皆是，毒食品、毒奶粉、地沟油成了家常便饭。更有媒体报道披露，超越人类底线的活摘人体器官成为了中共谋取暴利的最快捷手段。九评共产党深刻地揭示出中共党性的实质表现，不能杀人但党认定的敌人除外，孝敬父母但阶级敌人父母除外，仁义礼智信但党不想或不愿意的时候除外，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文化大革命期间，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母女告发和师生互斗的事情普遍存在。据说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为了向党表忠心，文革中不惜用脚踩断父亲薄一波的三根肋骨，表现出一个所谓真正共产党员的忠诚党性。
从本质上来讲，所谓的中共要求的党性就是围绕如何维持他的政权和统治。现在已经有1亿4000多万的中国民众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人们呢没有了党性，恢复了人性，中共的统治即将崩溃，这就使中共十分的恐惧。
今年5月以来，中共喉舌出现了多篇奇闻怪论，有评论文章指出，中共喉舌无法承担重塑自信、对抗西方意识形态的担子，反倒是自己丢人现眼、贻笑大方，恰好暴露出中共当今理论乱伦的软肋。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郝一博。最近很多台湾网友们问我能不能谈谈洪仲秋事件。其实这个事情大陆、香港甚至国际媒体都非常关注，前阵子还登上了微博搜寻排行榜的第一名。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说，首先想跟大家谈谈死亡。死亡有两种，一种是死亡，一种是中国式死亡。什么叫中国式死亡？大规模的，比如说文革、六四，或是饿死了3000多万人的大跃进等等。小规模的发生在人身上就更多了。 今天配合鬼月，我们整理了一些媒体报道，选出了10个我觉得比《绝命终结战》还要诡异的官方媒体死亡事件。首先是第10名，喝水死。2010年，河南一名年轻人在看守所关了3天以后死亡。警方表示，他是在提审时喝水，然后发病死亡的。不过，他的家人在他的尸体上发现很多可疑的伤痕。第9名，冲凉死。这名死者是被劳教所冲冷水，导致脑血管破裂死亡，洗澡的时候死掉。听起来是不是有一点像电影史上最经典的恐怖片《惊魂记》的情节？第8名，发狂死。公安表示，这名死者是发狂而死，不过却被发现他的遗体上有多处伤痕。第7名，怀孕死。这名19岁少女的死因是子宫外孕，不过家属发现少女身上包括下半身有很多污点及伤痕。第6名，如厕死和洗脸死。这两起事件同样都发生在厕所，如厕死是上厕所摔倒死掉，洗脸死就更夸张了。对于死在洗脸台水池中的男子，中共警方给的说法是自杀式的溺水。第5名，睡姿不对死。警方表示，这名被关押的学生被发现睡姿不对，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身亡。另外还有一起盖被死，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想到了日本鬼片《咒怨》的恐怖画面？第4名，吉坟刺死。死者家属在尸体胸部上发现一个黄豆大小的小洞，不过警方表示这是吉坟刺时留下的痕迹。好的，来到前3名。第3名，躲猫猫死。中共警方表示，这名头部重伤死亡的男子是因为和狱友玩躲猫猫时不小心撞墙的缘故。真的很想问一句，和他玩躲猫猫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第2名，噩梦死。是的，大家没有听错，这个死法已经完全超越了好莱坞电影 Inception， 并且在挑战全中国老百姓的智商。我唯一能想到的合理解释就是他遇到了 A Nightmare on Elm Street 半夜鬼上床里的 Freddy Krueger。 好的，终于来到第1名，自焚死。这个案子虽然发生的时间比较早，不过可以说是中共当局最著名的造假命案之一。2001年中共官媒报道，有5名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自焚，但是整起事件疑点重重。大家看看这个画面，这个自焚的女子明显是受到来自后方飞出的物体重击而倒地。同时中共官方说现场画面有些来自 CNN， 不过 CNN 马上打脸了，说他们的记者事发后立刻就被逮捕，怎么可能拍摄？最重要的是，这个谎言被用来作为往后十几年残酷迫害上亿无辜善良老百姓的根据。今天的排名就到这里。当然，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一点，那就是在中国，人比鬼更可怕，鬼真的不是你要担心的了，中共官员才是来索命的。好的，缓和一下情绪，回到洪仲秋事件。所以台湾观众朋友们，你们可以想象大陆的网友们会有多震惊，当他们看到台湾有25万民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年轻人逃真相，而且是光明正大的，不用担心会有坦克车开进来镇压。他们也绝对无法想象家属的父亲可以这样跟国家领导谏言，
不要到最后变成说金如戏言，到最后变成每一句都是谎。
最重要的是，民众上街以后，国家的法律真的就为了一个无辜受害者在短时间内完成修改了。当然这个案子现在真相还没有大白，所以好像很多台湾朋友们还觉得有一点灰心，其实真的不要灰心。我觉得这些行动没有浪费时间， 因为这25万人的力量已经开始产生影响了，而且影响的不只是台湾2000多万人，这些影响其实已经传到对岸，让十几亿中国民众们见识到台湾的民主和台湾的公民力量，这些都是你们应该继续重视的，并且珍惜的。好的，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